天呢，要来分享赐我们平安的神。我们首先呢，我们来读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是讲到神要晓谕摩西，而且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大祭司要怎么给祝福，这是神喜悦给我们的赐福。他说呢，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从2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到26节，预备，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Amen。 这是神要大祭司给以色列民的祝福，也就是最大的祝福了。那么今年呢，过年的确大家都觉得很难过虽然有知道要过年，可是大家都没有这个心情来过年特别我们有一些家人正在武汉，或者是正在疾病当中的，我们都心情很不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认识他的平安，并且也进入他的平安。 Amen。 那么神的确他乐意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他所赐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那有几段经文呢讲到平安，特别在路加福音第2章14节，每一次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哇，天使来向牧羊人报佳音，好，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就在说完的时候，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我们来读哈，说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神是乐意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他说呢，他的 favor rest， 他的 favor 是谁啊？他的 favor 是要给谁啊？就是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神乐意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 Amen。 所以你就晓得，在天使在报佳音的时候宣告神的心意，神乐意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我们，按着他形象所造的我们。而且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也清楚地讲到，的确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他讲了两段经文，一个在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跟你旁边人说，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所以仇敌常常用忧愁胆怯夺走我们的平安，因为他要夺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说，我要去上十字架了，但是我留给你的就是平安，这平安不是世人能够给的，我要把真平安给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平安不是指我们凡事都顺利才叫做平安，那这样的话真的没有人可以真的有什么平安了平安是指即使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依然知道谁掌权，依然知道谁与我们同在，依然知道我们有权柄能胜过仇敌。 Amen。 所以我们才有平安不然的话我们的平安就只是一个好像洗脑了有平安有平安，可是心里面其实没有平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在船上的时候，当风浪很大的时候，耶稣斥责那风浪，叫他停止。那门徒说，哇，原来风和浪也要听你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耶稣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 Amen。 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是那位掌权的主， 我们心中就有真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继续说，我将这些事，也就是将这些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们，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清楚地讲，虽然在世上我们会遇见一些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跟你旁边说，要放心。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害怕，而且要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Amen。 所以这就是我们信耶稣，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们也知道能够他掌权，并且能够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他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所得的平安不只是世上不能给的平安，而且呢是有一个名字，这个平安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有惧怕、有忧虑，或者是呢不能放心的时候，就把这些怎么样，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虽然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困难，也会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不知道会怎么样，甚至于会有点担心，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有一条出路，就是把这些问题全部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交给上帝，然后呢做一个交换，让神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如果你说我不相信，真的有这么灵吗？那一定是你没试过。如果你试试上帝用神所告诉我们的方法，借着祷告、感谢和祈求，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一定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即使四围非常多的混乱，也非常多的惊慌，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Amen。 这个平安是不能震动的，是不能夺走的，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能有能力保护带领我们。 Amen。 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跟你旁边人说，神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Amen。 士师记第六章二十四节，在基甸的生活里面，他经历了神，以至于呢他说他在那里给神筑了一座坛。在六章二十四节他说呢，他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就是神 The Lord is peace or the Lord gives peace， 神赐我们平安，神就是平安的神。所以那时候基甸他认识神是一位平安的神，所以耶和华沙龙。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称可以得到平安？因为耶和华的本质，他的属性就是平安。 Amen。 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Prince of Peace， 他是平安的君王。所以为什么我们，所以每一次你去读神的话语，你就知道他的属性，他是赐我们平安的神。那么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有很多的灾难，我们要来认识，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四到七节那边讲到说，神说我赐平安也降灾祸。那么你说，那为什么神要降灾祸呢？神在生活当中就赐平安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有灾祸呢？那么那就是因为跟他的属性公义有关系， Righteousness， 因为他是一位按公平公义审判的神。当我们行公义， 他就赏赐我们，赐福我们所住的地。当我们不行公义，行诡诈、两样砝码等类，就会使我们的地受咒诅。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我们蒙福，我们所住的地方也跟着蒙福。当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行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土地受咒诅。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就要来认识神，他的心意为何？在以赛亚书45章里面，他说呢，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就是我要加给你力量的意思。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神他自己说，他在各样我们掌管全地，那么按着公平公义来治理这地。所以呢，但是神也赐给我们一条出路，即使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依然可以借着认罪悔改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以赛亚书，同样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他已经预言他会赐下一位弥赛亚。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什么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若信耶稣基督，来求告耶稣的名，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记得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制作一个铜蛇，有没有啊？当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凡仰望铜蛇的时候就得医治。今天我们没有仰望铜蛇，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是用一个什么铜蛇，哎，你有没有注意到都是用一个铜蛇做标志？因为他们就是依照圣经的原则，仰望铜蛇的就必蒙医治。那么今天我们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仰望耶稣是唯一的出路， Amen。 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这个他的手所做的工作，他的心意。那么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上一次我们有讲过哈，29章11到13节，当神降灾祸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神他再次说明，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神他自己说，他说即使我们生活当中遇见了灾祸，但是神说我从来不是故意要让你们好像要遇见灾祸，乃是要让提醒你们，当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有一个警醒的心，要怎么样，要能回转归向神。因为这些事情是的发生是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他说 plans to give you hope in the future， 是要给我们将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盼望，而且有一个将来。可是如果我们依然照着我行我素做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真的才进入死亡里面。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他说只要我们呼求主，祷告主，他说他会应允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专心寻求他，就必寻见。所以这个时候真是我们要来呼求祷告寻求主的时候， Amen。 当我们祷告呼求，而且也向那些所有的灾民灾区，希望他们都能够来回转归向神，只要呼求上帝， 神一定会施拯救。所以不只是我们在外面的所有的来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啊，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所以我们兴起越多的代祷者，更多的人回转归向神，就能够拦阻所有的瘟疫，所有的疾病。 Amen。 那么第二点呢，第二大点，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会失去神所赐的平安，是为什么呢？我们要来看到，当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要警告我们，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警告而回转归向神呢？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他说到神的怒气，如果神真的在我们的当中发怒，他的怒气是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求主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那么首先呢，是为什么呢？先看到这个末世的预兆哈。第一个是末世的预兆，在路加福音21:10-11，我们为什么要来认识这些？我也相信神圣灵会亲自对你们说话，让你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站在破口当中为这个世代来呼求。好，路加福音21讲到末世的预兆，10-11，他说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会有震动啊！真的，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全部都发生了土耳其6.8级的大地震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讲，然后你看这个武汉的肺炎一下子爆发的时候，就是一个疫情就开始来出来，这是一个末世的预兆，我们要能够警醒。你看到这些事情，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现在不是正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吗？所以为什么要祈求这些执政掌权者都能要有智慧，而且要能够受圣灵的管制，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凭血气行事，不然我们真的不只是进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时候真的就是进入末世 灭绝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求神真的是恩待我们，我们第一个要警醒，这是末世了，这是末世了，我们都在当中。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呢，看到神用这个疾病，或者是用各样的天象来这个显在我们的当中的。当然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十灾，好，因为法老抵挡上帝，所以就出现了十灾。那么不管是动物，不管是天象不管也有这个畜疫之灾，也有瘟疫等等，都在当时的时候都是因为神说这个法老心硬，不让百姓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都有，我们的执政掌权者都有一颗柔软顺服神的心。接下来呢，以色列人得罪神的律例，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呢？因为这个从过去的历史里面，从圣经的教训里面，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事情。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在这个利未记26里面讲到逆命者，神所降的灾祸，讲到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在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哈，怎么样呢？他说呢，命惊惶，眼目干瘪，精神消耗，劳病热病等等辖制你们，白白撒种，仇敌吃你们所种的等等。那么就看到这个许多的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么在二十五节的地方，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中被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将你们的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律例，不遵守神的律例的时候，会看到神的审判在当中。还有呢，在民数记里面，当以色列人藐视上帝，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当这些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藐视神的这个好，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也就是带他们过红海，降玛拿，给他们磐石出水等等，对不对？他说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们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当人藐视神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神的愤怒在他们的当中。那么立位的首领呢，也就是这些敬拜神在会幕里面侍奉神的人呢，那么他们擅自专权，不服上帝。在民数记十六章里面，当这些人呢起来攻击神所拣选的仆人，那么神呢也开始为这些仆人来说话。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二十一节的地方，二十节二十一节，耶和华就晓谕这个亚伦摩西说，离开这个会众，我在转眼之间要把他们灭绝。那么在二十八节的地方，后来呢他们就发生了大地震，哇，那些反叛的人全部被什么吞下去，你以为是什么，那不是大地震，不然就土石流了，突然就是地就打开了。今天我们会解释这些是什么原因，但是其实在当时就是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后来呢，这些人呢看到了这些事情还不悔改，还在抱怨上帝，哇，然后又更多的攻击摩西跟亚伦，说你看，就是你们这些你们两个害我们的人死掉的。你要知道，这些反叛摩西跟亚伦的，不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只是全以色列的会众，是那些选出来二十五个首领，他们带头。之后呢，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四十一节，好，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什么发怨言，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啊，讲来讲去了哈。然后发怨言的时候，结果神就说啊，这个你们可以离开，我要怎么样，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所以你看到一个是领袖，两百五十个领袖这个抵挡神的仆人，之后是全会众发怨言，结果神都出手来施行他的审判。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还有呢，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以色列人拜偶像。二十五章，这些人呢和这个巴利联合，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看见，不要以为只是以色列人，其实今天有多少我们还陷在同样的罪里面，而我们还没有回转归向神。我们可能也发怨言，拜偶像，不服上帝，藐视上帝，或者得罪神， 或者抵挡神，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只有我们真实的悔改，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如何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呢？其实呢，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常常读到的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在那边所献的祷告，第七章，他在献殿的时候，那么其实呢，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第六章，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是在第六章。第六章他献殿的祷告之后呢，之后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这是神说的、哦、这不是所罗门献殿的，这是神说的，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你知道哪里蝗虫最近发生的？在肯亚，肯亚的蝗虫，真的，我跟你讲，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啊。他那个他说啊，那个蝗虫一天把所有肯亚的那个农作物全部吃掉，是吃掉2500人一天的粮食，多厉害啊！种都来不及，结果蝗虫一过境，把所有2500人一天的粮食的量全部把它吃掉。所以呢，神说，我若是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土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Amen。 神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神回应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之后，他告诉他们说，如果真的你们看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没有雨，进入干旱，或者是蝗虫把你们的出产全部吃掉，或者是有瘟疫行在你们的当中，神都已经列出来了，是不是？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读哈，十四节，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当我们，神说，当我们要不是关乎别人，而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所以全地转化或者要经历神的更新跟医治，绝对是在属神的子民身上。 Amen。 是在属神的子民身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罪悔改，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认罪悔改，而是我们要认罪悔改，而是我们要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说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跟你旁边说，关键在于你啊，真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个所有的 key 是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不是在于别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真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向主认罪悔改，认我们的罪，认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我们说啊，我没有罪啊，我想不出来，我哪有什么罪啊，我认不出，想不出来，那就是约翰一书我们刚刚查过的，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罪的，是指神什么说谎的，是以神说谎的，对不对？我们刚刚学过的。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我们要来认罪悔改 哦，我想这等一下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因为关键在于我们，关键不是在于这些。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问题，他的问题啊，他的问题都是你如果不这样子做我们就不会这样子，如果这些人不吃就不会这样了啊，那些人不的，当然那些是一个 breakout point， 是一个那个起点，但是呢我想他们也不是今天才吃吧，好，当然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是很多的事情造成这个会开始，就像那个将近那个 SARS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的确圣经有讲到一些原则，在利未记里面都有讲到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哦，所以为什么要回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要遵守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律例我们才得以蒙福。那么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大卫，大卫呢真的是他呢，当他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真的是看到国势渐渐强大，而且呢也看到这个他的这个神使用他建立了 以色列国。那么他呢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他也很会作战。他那一次呢就想到要来这个点数军兵，好，在撒母耳记下24章的地方，同时也在历代志上21章的地方，他呢就突然想到要点数军兵。那为什么点数军兵这个事情这么就是不蒙神的喜悦呢？因为在之前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同样记载，他也点数军兵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点数军兵神上帝没有生气，那为什么这一次他点数军兵就惹上帝的怒气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要打仗，所以他要点数军兵。可是这一个时候他是在国家的太平当中，那么他想要点数军兵，那是因为他里面想要知道他的国势有多强壮，想要看看他自己建下来的国度有多伟大，所以就是里面的那个骄傲。所以他点数军兵，因为同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你过去做你现在也做，并不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做，你真的是只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 motive 是不是蒙神悦纳。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就突然想，哎呀，来数数看我有多少军队吧。结果呢他的这个将军呢那个约押就说不要数吧，啊，约押也不喜欢他的这个提议，他说没事干嘛去数军兵，他说我就想知道我有多少的军力。所以在数完以后呢他突然说，哇，糟糕了，这个他呢他们这个一数啊，数了9年9个月20天啊才回到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这个是大工程。他一个命令下去，人家一数数了九个月啊，将近快10个月。然后呢的确呢第九节说，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第十节，大卫点数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其实这一定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光照他，说你做这事上帝不喜悦，他就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你看到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敏锐于圣灵引导的，虽然他前面因着他的血气想要知道他的国势有多壮大，可是当他做完以后，他圣灵在他里面说，我不喜欢你去做这个事情。结果呢他马上祷告神说，哎呀，我做的真的是太傻了，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那么他早晨起来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御用的先知，就跑来跟大卫说，你去跟这个先知呢加德就得到神的话语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一样， 我好降于你。这就是神赐平安又降灾祸。上帝说，哎，今天有三个灾可以选一个，哇，你要不要选啊？你说啊，我以为是三个福嘞。结果上帝说，我有三个灾让你选一个。大卫心里想，哇，糟糕了，怎么叫我选这个？好，他就说呢，哪三个呢？他说呢，你愿意在国中啊，他这里是说七年的饥荒哈。他说这个希伯来文有的是三年的饥荒了哈，是在你的敌人面前逃跑被追三个月呢，还是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啊。你要啊，三年的饥荒还是被人家追三个月？大卫知道什么叫被追三个月，因为他以前被扫罗追过，对不对？他说还是你要有三日的瘟疫呢。大卫就对加德说，我甚为难。当然了，很难啊，很难选啊，我很为难啊。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要降在人的手里面，不要被人家追啊。好，从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那么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这就是我们要来向神祷告，求神让这个灭民的天使要住手，求神怜悯。因着大卫回转归向神，那时候呢，使者在耶布斯人亚拿挠的禾场里面，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你看大卫还有可以看得见啊，灭民的天使，哎，他看得见，哎，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你看大卫就是他说，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这群羊，哦，那么也不要攻击这群人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很多是无辜的嘛。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件事，他就来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大卫呢，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就上去了。那他上去亚劳拿一看到，哇，怎么大卫王来见我啊，他马上就脸伏于地向王下拜。他就说，哎呀，你怎么会我主我王怎么跑到我仆人这里来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那这个亚劳拿说，哇，王啊，你要哪块地都给你吧，哦，随便你，啊，都给你。可是大卫说什么？不行，哦，他说呢，我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能用白得之物做翻祭，哦，然后呢，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一定要付上代价给上帝。他就呢，后来用50舍客勒的银子买了那座牛禾场与牛，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所以你看到，因着大卫一个人心里的骄傲要来点数军兵，造成神引发神的怒气，可是也因着他乐意在神面前悔改，并且向主筑坛献祭，以至于神就止了这个瘟疫。你知道他的这个祭坛就是最后所罗门建殿的地方，也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所以神纪念我们在他面前所献的每一个祭，不管是奉献的祭、燔祭、平安祭，所有悔改的祭，神都纪念，神都看见。结果最后这个地方成为神 使用成为让所罗门建殿的地方。所以你要看到神是纪念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献上，神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那么刚刚我就讲到了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之后，你就看到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在历代志下真的是他献殿的时候献上祷告。那么在第六章的地方，你看到他献殿的时候他所做的祷告，也包括所有的祷告是非常大的范围，方方面面全部都顾到啊。他在这个22节开始，他所有的祷告，他从22节开始呢，他有分成5个部分。22节到23节是讲到人若得罪邻舍，我们与邻舍之间的关系，若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求你来赦免。第二个，若是你的民以色列民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怜悯赦免我们的罪，使他们可以再归回到神的面前。第三个，如果因着民得罪神，惩罚他们是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这样此处向你献上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赦免他们。所以为什么你看到神回应祷告的时候清不清楚，是按着他的祷告来回应他的，有没有看到天闭塞不下雨。第四个，如果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不管是一个人或是众人，一起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是知道人心的。所以他就呼求，若是有遇见任何的困难，都求主怜悯，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上帝。那么第五个，如果论到不属于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就是我们了，为你的民大民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 Amen。 所以你就看到还有第六，好，其实有7项，好，第六项在34节，如果你的名奉你的差遣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啊，就是去宣教啦啊，或者是去搬家等等，到不同的地方去，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们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垂听。 Amen。 所以就是我们搬到外面所住的城市，就要为这个城求平安。如果你的名得罪你，第7点就是36节的地方，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落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就求主，若是他们在被掳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就求主垂听，赦免我们的罪。 Amen。 所以呢，只要我们，你看所罗门的祷告，他想到各种的情况，各种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或者我们所拣神所把我们所拣选的城里面。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为这城求平安？所以呢，需要有代祷者要站在破口当中代求，一定要有代祷者。那么在这个 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民数记里面讲到摩西亚伦，后来呢当神又要来惩罚施行审判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和亚伦呢，就摩西马上叫亚伦呢怎么样，拿起香炉，他说赶快去拿香炉来为人民祷告。他这边就讲到46节的地方，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什么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当我们愿意站在破口当中，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代求，现在就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怎么样，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是义人的祷告要发出极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医治。所以我们只要看到在哪里有灾祸，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来向主来祷告，为他们赎罪。不是说啊，他们要认罪，他们要我们，而是你看亚伦摩西他们是遵守神话语的，他们有没有犯，他们没有犯罪，是不是？但是他们为那些以色列百姓赎罪。所以说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你来怜悯许多的百姓，求主你赐给他们恩典，能够让他们能怎么样重新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那么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有许多的代求者，所以那边就有讲诗篇99篇6到7节，那边就有讲到说在他们当中有哪些代求者呢。这个圣经里面在99篇6到7节，他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 Amen。 所以要有这个代祷者，要有这个代求者站在破口当中。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91篇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为他们来宣告神是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山寨，他们的高台，他们所倚靠的，神会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他们。第三节，他必救他们脱离什么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么还有呢，在这个第六节的地方，第五节，不怕黑夜的惊骇，或午日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所以只要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并且怎么样专心爱主，神会搭救我们，神会救拔我们。 Amen。 所以我们就是要为他们来祷告为这个城来求平安。在耶利米书29章7节，他说你们要这个被掳的城市要为他们来怎么样求平安，为他们求平安，让这个城呢再次能够享受神的真平安。他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Amen。 所以我们要为那城求平安，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就有这个祷告会，然后最后呢就是在顺服圣灵里面就得享生命跟平安。当我们不再靠着血气而行，不再靠着情欲而行，真的顺服圣灵的引导，在罗马书8章6节里面，真的我们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顺服神的引导，我们就得生命还有平安。所以我们真的是预备我们的心，在这段时间里面要警醒的祷告， 要警醒的祷告，而且真的要为他们求神的平安能够降临在他们的当中，让整个不，因为现在当然看到是中国最严重，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影响，我们要为所有的国家，全球的每一个国家都祷告神。之前有 SARS， 之后后来西非又有那个伊波拉，对不对？也很严重。现在今年开始，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与他们一起同哀哭，为他们一起求神的怜悯跟恩典，求神真实的平安降临在他们当中。 Amen。 让我们一起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为他们祷告。好吧，我们就来开口来祷告哈。我想不管你是在住在哪个城市，在这边或者是在国内或者在东南亚各地，你就是来祷告，因为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我们就是开口祷告，开口祷告。因为只有我们开口祷告才能够拦阻这个疫情，只有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必在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我们就求主来医治，医治武汉，医治中国，医治这个整个在世界各地受到影响的每一个人，都求主的怜悯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来开口来祷告。求主止住瘟疫，求主止住他的愤怒，把真实的平安赐在我们的当中，把真实的喜乐赐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转向你，与你的心意对齐，遵守你的律例，遵守你的法度。主啊，存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主，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主啊，能够预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选择真的是重要的事情，主啊，遵守你心意的事情，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若是有拜偶像的，要回转归向神；若是有心中骄傲的，要回转归向神；若是有抵挡上帝的，要回转归向神；若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有淫乱的、污秽的，那个做假见证的、行不公平不公义的、诡诈的，我们要回转归向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主，不隐藏我们的过犯，因为你鉴察我人的心，你知道我们过去所做的，你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只有你一切的公义、公平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以怜悯为念，因为你的审判是像怜悯，华神愿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的怜悯像审判夸胜，胜过所有黑暗的权势。奉主的名命令那个灭明的天使要驻守。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逐坛献祭，求你连续我们的父家，连续你所造的百姓，主赐恩给他们，兴起大量的盾牌四围环绕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保守他们住在你大能者的印下，住在全能者的保护当中。主啊，主啊，主啊，保守我们的家人，主啊，都在你的恩典里面。主，即使瘟疫盛行，即使各样的毒病在 当中，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保护我们。求主你恩待、祝福整个的中国，真的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在当中彰显，医治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彰显，保守他们的性命，每一个人的性命。主啊，主啊，都要在你里面强壮，对他们吹生命的气息。主啊，对他们吹生命的气息。主啊，拦阻一切黑暗的权势。求主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赐福你所造的每一个人。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慈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是的，主，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所赐的平安才是真平安。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仰望物质的丰裕，也仰望许多的事物，但是我们看到当灾祸在我们的身旁的时候，只有平安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跟盼望。主，就求你把真平安浇灌整个中国。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从神而来的平安，那真正的平安赐在他们的当中，叫他们不致惧怕，不致忧虑，不致恐慌，能够完全的放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出路。愿你赐下真光在他们的中间，引导他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同胞，为你的百姓向你呼求，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止住一切的疾病，赐下完全的健康在我们的当中。 主，让我们也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看重那能存到永远的，能够带入永生的。主，我就求主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的儿女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阿门。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请祷告团队到前面。如果我们要祷告的话，我们就是请大家都有一个这个距离，或者是有口罩，好吗？哈，如果比较近的需要祷告的，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愿神祝福每一位。在外面可以领取见证集，我们在中饭我们还是有依然供应哈。我们也有，今天我们也谢谢小林跟林慧姐妹有做年糕哈。徐牧师跟我有准备很多的橘子啊，祝福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实的财物，有得着真财宝。 Amen， 愿神祝福大家。